好，我们今天给大家揭示介绍马太福音的第十一课。这一课呢取一个小名字叫末世预言。实际上这一课呢只有两章的内容，但是内容很多。虽然只有两章呢，但内容很多。末世预言，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马太福音其实还是比较好读的，只要需要一点犹太背景的知识，那么还是比较好读的。那么上一趟我们知道耶稣已经进到耶路撒冷城里边去了。那么进城以后呢，其实大家对他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大家希望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君王，能够像大卫那样领军杀敌，可以把罗马这个政府推翻，然后让犹太人可以从此站起来。这是犹太人对他的期望。但是他进去以后呢并没有这么做。他进去以后呢是到圣殿里面去了。所以呢圣殿以后去的是把圣殿里面做生意的这些人都给赶出去了，而且责骂了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把上帝祷告的殿变成了一个贼窝。那么当时犹太人听完这个话呢，当然很不高兴了。如果你是十二个门徒的话，你跟着他走过这一段以后，开始那么多人欢迎你，想对你这么高的期望，结果到晚上呢，发现你没那么去做，大家很失望，那么门徒也很失望。所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张图。说耶稣出了圣殿，就指的从清理圣殿出来了，正走的时候呢，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那么注意这个地方，我给大家看这张图。耶稣是从北门进入圣殿，他也从北门出去，要去哪呢？去橄榄山。所以你想进去的时候是欢迎仪式，是以君王的形式欢迎他进去。那么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门徒就有点灰头丧气了，因为耶稣既没有把罗马统治的官兵给抓起来，也同时责备了犹太人。那么这些门徒呢也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就觉得灰头灰脑的。那么他们从北门出来以后，往圣殿山走的时候，他是走了个上坡路，又要上山。如果你从这个橄榄山的坡上回头一看的话，你会看到当时的圣殿。那么当时这个圣殿呢是第二圣殿，也就是说是由所罗巴伯回归以后重建的。我们知道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建的，非常辉煌。那么第二个圣殿呢是由所罗巴伯重建的。那个时候呢，因为财务和经济问题呢，建的这个殿并不大，也很小，而且土里土气的。那么在公元前差不多不到十几年的时候呢，希律王，希律是个以东人，他从罗马政府那儿买了这个治理耶路撒冷的这个权利，他用钱买来的。那么买来以后呢，他为了让犹太人比较好管，他就给犹太人说，我给你修圣殿，你们在圣殿里边好好敬拜你的神，我出钱。那么希律呢又是一个非常精通大型建筑的一个人，所以希律王对这个圣殿呢做了差不多40年的这个重修工作。到耶稣那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主后30年了，所以差不多40多年的时间，说这时候这个圣殿非常辉煌，甚至这个辉煌度，金子和银子的这个使用度超过了当时所罗门建那个圣殿。那么这有一个模型，这个不是实体照片啊，因为当时的照相机没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模型照片，就是如果你从橄榄山上回头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圣殿是非常辉煌的，上面有金碧辉煌的金子，太阳光一照的话是非常闪亮的。所以就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才能够看到他们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往回头看可以看到这个圣殿的样子。好，那么现在呢，耶稣在橄榄山上就坐下，门徒这么一问的时候呢，耶稣给他的回答说，这个辉煌的殿将来没有一块石头在上面。那你要是这个门徒你听了的话，你更是灰心丧气了，你说这怎么可能呢？这么辉煌这么珍贵的一个殿宇怎么就可能拆掉呢？怎么会毁掉呢？但是门徒毕竟和耶稣已经待了三年多的时间了，所以门徒呢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就心里知道了这些门徒心里面有问题，有话要说，所以耶稣就坐下，就坐在橄榄山上。我估计那个地方你往下一坐的话，面对着这个圣殿山，应该从物理地理上这个看的话，他们正好坐在山坡上，那么面对着这个圣殿。这时候门徒就问了一个问题， 门徒只用了一句话，但实际上他问了三个问题。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圣殿被毁了。门徒当时问的问题很直截了当，他没有那么多拐弯抹角。他说，你说圣殿要毁了，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第一个问题。第二说，你降临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因为门徒知道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知道神的儿子降临的时候呢，就是国度降临的时间。所以门徒问这个问题，说你降临的时候有什么预兆？第三个问题，说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什么预兆？那我们一般人认为呢，世界末了和耶稣降临，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门徒也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但这两个世界是紧密相关的。耶稣降临就意味着世界的末了要到了，所以门徒知道这些，所以门徒用这一句话呢问了三个问题：耶路撒冷什么时候被毁？主什么时候来？有什么预兆？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什么预兆？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世界快完了？这就是他提的问题。那么耶稣呢就坐在橄榄山上来给他们回答这些问题。咱们注意耶稣的回答，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入了迷惑。这个回答其实让他们很惊讶，其实他们想知道的，耶稣回答说，哦，大概十年以后圣殿就毁了，一百年以后我就来了，这样是他们期望的答案。但是耶稣给他们的答案呢，让他有一点吃惊。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谨慎什么意思啊？就是小心对待你身边所有的人和事，目的是干嘛？免得你们入了迷惑，就免得你有人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他说为什么？他说有人会冒充我的名来，也就是我会来，但是有人可能比我来的还要早，说他就是会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在历史当中自称为基督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对吧？在过去2000年当中，这种假基督假先知是数不胜数。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就会举几个例子。然后他说一些预兆，他说有些大自然方面的预兆，他说要打仗。打仗其实这个事后来也发生过，因为在当时罗马统治时期呢，耶稣在这个在世这个时候呢，罗马政府对犹太人的逼迫相对比较轻微，就罗马政府呢还是比较宽松的，所以耶稣才可以在那个时候宣教传道。但是当耶稣死后复活以后的这40年呢，罗马政府对犹太人的逼迫就加剧了，一直到70年的时候把这个圣殿给毁了。所以打仗其实作者指的就是罗马帝国那时候的那种逼迫的打仗，当然你也可以理解成为我们历史当中的打仗，这个也没什么错误。他说你如果你看到打仗的话不要惊慌。第二，他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那么民攻打民实际上是小范围的战争，那么国要攻打国是大范围的战争，也有饥荒，也有地震。他说这些事只是开头而已。那么这是耶稣给他们的回答，说从大方面看会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战争。那么我们看到战争，小范围的战争，比如说当时在1世纪的时候，罗马政府与犹太人之间的战争，以及罗马政府与当时巴勒斯坦南北的一些埃及的一些战争，这是不断的，一直有的。那么这些战争以后呢，我们知道欧洲的整个帝国在变迁，像希腊帝国一直到后来的大英帝国的建立，中间经过很多的帝国变迁和战争。那么大英帝国结束以后呢，兴盛时期呢，经过一战和二战以后呢，英国衰败，美国的兴起，你知道美帝国的兴起，这些历史的变迁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像耶稣说的这样，国在攻打国，民在攻打民，世界的末日是有预兆的。而且你会发现有地震，有饥荒。那么我们今天对这方面的了解就更多了，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电脑，有很好的来监测，我们也有很好的这个设备来监测地震，来统计这些数字。我们知道地震日益在加强，频率在加高，强度在加强。那么饥荒非洲不断，我想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备战备荒了，对吧？你会看到各种新闻都说我们要节约， 节约的目的就是因为要有荒，而且有瘟疫，那么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就是病毒这样一个瘟疫，所以这些事情只是一个开头。好，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耶稣说小范围内你们也要小心，他说因为你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你们将来要被陷害，处于患难当中，有人要杀害你们，有人会恨恶你们，这个指的是当时的门徒。他说因为这件事呢，有好多人就会跌倒，而且会彼此陷害，彼此仇恨，也有一些假的先知起来替说一些假话，也有不法的事情会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话很有意思，什么叫忍耐到底的？就是说你的信心持守到最后的那个，这才能够得救。如果你迎着这些逼迫，迎着这些假先知和不法的事，你说哎算了，你瞧瞧这有什么可信的，我不信了，那你就失去这救恩了。所以你需要忍耐到底。耶稣同时讲了一句很有信心的话，让当时的门徒比较宽慰的话，他说这事儿不会那么早来，要等到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会到来。所以今天的人都老在问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啊，因为你想让耶稣早来，你就赶快去传福音你传福音传的越好，福音传遍世界越快，耶稣来的越快。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想法，我们既不想让耶稣来得太早，使得我们这个世界生活没有了，我们同时又想让耶稣早来一点，因为我们的信仰说我们可以有永生。实际上耶稣讲就是你们要加紧传遍福音到天下，那么世界的末了就来了。说这是他讲的预兆里面大环境和小环境。他讲完这个以后呢，他给当时的门徒，他说你们没有读过但以理书吗？因为但以理书里面11章31节里面有一段话说，行毁坏和可憎的，以违背圣约的，要在圣殿当中。这句话说的是非常的可怕的，因为圣殿当中是神的地方，是讲上帝话语的地方。然而但以理当时说，你的圣殿当中将要被污秽，行可憎的事。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但以理指的是什么？但以理指的是巴勒斯坦当时的希腊王，就是那个安提阿古四世啊，这个字是错的，四世不是四十。这个是在公元前的168年的时候发生的事，因为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呢，他把猪头献在这个圣殿里面，那么很显然这是对上帝的大不敬，是一个献毒的罪。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在但以理书讲过，那么耶稣当时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耶稣就问门徒说，你们没读过但以理书吗？但以理书里面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经你们没读过吗？他说以后呢，这事还要发生，说那时犹太应该逃到山上去，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东西，在田地的不要回去取衣裳，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和安息日。那么这个建议就是当时但以理书里面记载的内容，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是和他对抗到底，还是你是爬腿就跑呢？耶稣给的教导是你们赶快逃离，而且逃离的越快越好。如果你在山上的别下来，在房上的别下来，那怀孕和奶孩子的当然是有负担了，对吧？有孩子你跑的没那么快吧，所以就会遭遇一些祸患。但是如果那些在发这些事发生在冬天或者安息日的话，那你逃跑的时候也不方便，所以你会延误，一旦延误就会遭殃。所以这是当时耶稣给的教导。那我们知道除了主前168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帝国的提多将军把圣殿给毁了，毁灭的时候杀了大批的犹太人。我们也知道在启示录里面讲，未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有3年半的大灾难时间，基督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任意而行，这都是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耶稣用这个来说将来 还有像这样发生。他下面讲了一句比较让人安慰的话，他说那时候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也就是这件事情呢，这个灾难的大到什么程度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来没有有过的。然后他说但是那日子被减少了，他说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了选民，日子必然被减少。如果这样的灾难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没有人可以活得下去。所以上帝说为了怜悯这些选民呢，我让这个灾难的日期呢缩短。那么启示录里面13章里面讲的这个大灾难的日期是3年半，这个日期在启示录里面非常清楚。那么在当时的70年的时候，提多将军毁掉这个圣殿的时候呢，杀了将近100多万的犹太人，而且他屠杀的方式呢，就是把这些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面钉死的，不是用刀砍死。大概有200多万的犹太人呢，被卖作奴隶，卖到整个中东地区。所以这种事情发生过，那么耶稣当时预言说，这些事儿你会看到。他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被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去，或者说看哪基督在内室，你们也不要信。这就是耶稣通过但以理说，他说你们从但以理所学到一样东西，不要轻信，这个就是要谨慎的意思，不要轻信。那我们看看历史当中，历史当中自称为基督来了的人多的是，假基督假先知多的是。我们随便举几个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说50年代产生的呼喊派。这个呼喊派呢，是由尼托生的弟子李长寿这位人发起的。他们主要的做法就是呼喊跳跃，用呼喊和跳跃来证明上帝的灵在你的身上。我们知道尼陀生弟兄是我们中国福州那一代福音广传的时候做了巨大的贡献，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神学家，他写过好多的神学著作，所以尼陀生弟兄是我们应该敬佩的。但是后来因为他退居到台湾，到台湾以后呢，他过世以后，他的这个掌门弟子叫李长寿，就整个把这个教会带向一个异端方向，就是今天所说的呼喊派。但我们不能说呼喊派里面没有一个人得救啊，也不要这么去垄断果断这个断意的去处理，因为这个派系里有很多不正常的现象，但并不是说这里面没有一个弟兄会得救，或者没有一个姐妹的得救，我们不要这样去判断。那么第二个呢，是产生于70年代叫哭虫派。这个呢是70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徐永泽的弟兄，我们也不能称他为弟兄了，由这位先生发起的。他还有一个妹妹叫徐永玲，这姐妹两个呢把整个教会带到说，你重生得救了，你要感谢主对你的救恩，这是对的吗？对的。所以你要痛哭，要哭到一个程度呢，哭到你都没有力量再作辩了，痛哭悔改来证明你是重生得救的。所以这样的做法呢，又超出了上帝的这个圣经的要求。所以这是被称为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异端。那么第三个异端呢，是在80年代产生的，叫三班仆人。我们好多在山东或者这一带的人，我们大概都知道，三班仆人呢是有一位叫霍从刚的人来自己来组织建立的。他的做法呢，就是说在服侍上帝的人当中呢，有三班，有大班、中班和小班。那么小班呢服侍中班，中班服侍大班，大班呢服侍班长，谁是班长呢？他就是班长，就这么简单一个逻辑。但是会有大量的人会跟从这样一个异端，去他敛了大量的财，收了大量的权柄，去做了好多的这个事情是出乎圣经所教导的，完全违背圣经教导的。那么我们回到我们多伦多来，在90年的时候，有一帮中国的留学生到多伦多，他说多伦多那时候的留学生 要建立一个团契是不容易的，不是像今天一样到处都有的，所以他们就起了一个名字叫多伦多之福。我们听过这个吗？这是一帮学生基督徒建起来的，但是他们的主要特征呢，就是以疯狂的哭和疯狂的笑来证明神的灵在他们身上。那么后来呢，也把一帮人带入邪教和异端里面去。所以你看到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基督信仰当中发生了偏差，就离开了基督信仰的本质，而进入了一种偏差的意象当中，那么最后把人带偏带离带离基督。那么这是当时说会有这样的灾难出现。那我们历史当中，我们只举中国人的例子，那么其他的像欧洲和英国、美国也有各种各样的异端出现，我们就不再给他一一列举。下面他回答另一个问题，人子降临的时候，他在说人子降临的时候呢，他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们在座的当中都看过打雷嘛，对吧？打雷从天上到地上这么一下，就把我们吓得够呛，这是垂直的，如果从东到西画一条线的话，这雷打下来的多长时间，全世界的人都吓死了，对吗？所以耶稣说他来的时候呢，就像闪电从东到西，瞬间全世界的人就都知道基督来了。他不像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生在一个这个马棚里边、牛棚里边，作为一个小孩子，没人知道他在哪。他说再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像闪电一样，全世界瞬间就知道了。但是就是因为闪电从东到西，所以在中国的大地上产生了一个异端，叫东方闪电。这是94年才产生的，主要流行于河南、河北、安徽、山东这一带。他们在讲什么呢？他们讲的东西非常有意思。他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道成肉身，成为一个男儿，但是没拯救好这个世界，你看这个世界仍然这么乱。他说现在呢，耶稣要第二次道成肉身，变成一个女人身来拯救这个世界。那么东方闪电的头就是个女的，那她就是这位女基督。这就是他们基本的这个说法。他们信仰的东西呢，叫信三而一神，不是三为一体啊，是三而一神。他说父会变成子，子会变成圣灵，所以变来变去他是三而一神，不是三为一体。所以你就说他们的信仰真理又发生错误。那么这个呢，东方闪电呢，对我们中国最近几年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第28节这句话是我们要谨慎注意看的，说死守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这句话你从表面上读的时候好像和这段圣经没关系，实际上他讲的问题呢非常简单。我们有人去过西藏吗？西藏有一种这个葬礼叫天葬，天葬就是把死了的人呢切成小块，然后让这个鹰秃鹫把它吃掉，吃得越干净的这个葬礼办得越高级。那么请问你以什么方式让这个老鹰知道这个尸体在这儿呢？其实不是人的作为，是谁的作为？是老鹰的作为。老鹰在几公里以外就可以闻到尸体在那个地方，而且尸体在哪呢，老鹰就会聚集到哪。所以这句话耶稣讲的意思呢非常简单，他说这个世界上面罪恶在哪，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那个地方。所以大家不要误解这个话说和这没关系，这个地方说人子降临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罪恶，只要有罪恶，人子一定会来，一定会审判这个世界，这是这句话的意思。他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呢，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又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写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裁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天这边到那边招聚来了。这个地方耶稣讲的就是他将来来的时候的预兆，这个预兆同时出现在启示录里面。 所以我们读启示录里面可以看到，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天上会有异象，日头会变黑，太阳月亮不发光，那么众星会涌落，天势呢会震动。那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启示录的七号，当七个号吹响的时候，每一个号后面都有一个大灾难，有天地森林湖泊水和人都要损失三分之一啊，三分之一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那么我们看读启示录里面，你看到实际上耶稣在讲说，他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些重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呢，写在天上也写在地上。天上呢，就是这些天使，日头月亮星星，你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地上呢，你可以看到地震，可以看到灾难，可以看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各种各样的事都会来。那么这就是耶稣讲的，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一段的话，一定要读启示录的这个第七个号，这七个号和后面的七个碗，这两个部分是主要讲最后的灾难的事。然后这事讲完以后呢，好多人就怀疑说，这耶稣讲这是真的吗？他可能会实现吗？所以耶稣就给门徒讲了一句话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子发嫩叶时，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他说如果你们看无花果树的话，你们从无花果树上就可以看到，如果有嫩叶发生，你知道夏天快近了，如果结果子的话，你知道秋天快近了。说人们知道看天气预报，你就知道说要看基督再来的预兆，同样一个道理。他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他说如果你看到我刚才讲的这些预兆的话，你就知道天国到了，人子快要来了。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句话实际上在回答当时门徒的疑问。他说你们不要轻看这些预兆，这些事一定要发生，天地要废去，这些事都不会废去，一定会发生的。所以这就是当时耶稣给他们说的话，说你们要看这兆头就知道人子近了。好，下面的话对我们今天的人其实很关键。我们今天的人处在这个病毒的疫情当中，我们一直在问一个问题，这些病毒的疫情是不是告诉我们基督明天要来啦？是不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后天要来了？等等等等的问题。耶稣在这儿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一个取去了撇下一个，两个人推磨，一个去了撇下一个。那么这段话耶稣告诉我说，那个日子你们不要老去算来算去，说是明天还是后天，他说那个不重要，那个是父的事情，不是你们要知道的事情。他说你们要知道的事情呢，就从挪亚的方舟里面学到。挪亚造方舟的时候造了好几十年，说要下雨了，当时的人没人相信会下雨，中东怎么可能会下雨呢？但是呢，当洪水来的时候呢，上帝把挪亚方舟的门一关的时候呢，他们才知道说下雨了，这时候却进不去了。所以他是耶稣的教导说，不要在乎那个时辰，不要在乎那个日子，你要时刻准备好，看到这些预兆，你就知道天国近了。所以不要老去算。那么为了这个呢，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好多的这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呢，也都在讲这方面的信息，用各种办法推算，说基督是哪一年会到，哪一年会来。我觉得大家最好不要去这么去做，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在这个日期上面过度的去推算，这个对我们没有益处。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该做什么呢？所以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 那给我们的答案非常清楚，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到来。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墙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日子就来了。这段话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老计较那个日子，但是你们要警醒预备，随时预备好了，随时可以走人。他举那个例子呢，是当事人都知道的，就是贼。我们中国人也知道，贼偷东西是不是先给你打个招呼，说我今天晚上三点到啊，你准备迎接我，有这么干的吗？没这么干的，对吧？贼来的时候，他想来就来，他想走就走，他不告诉你。这就上帝说，天国将来发生的时候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是他来了，他就一定要拿他要的东西。这就是这个比喻的这个核心内容。所以让我们警醒主的这些预兆，同时要预备主的带来。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说要警醒预备。那么有人，耶稣，我估计门徒当时的反应说，那怎么个警醒，怎么个预告，这个预备法，我要预备什么呢，警醒什么呢？所以耶稣给他讲了一个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呢，说是个比喻，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个理论性的教育。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了，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是有福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了，重重的处罚他，定他和假冒伪善人的同罪，在那里必要哀辞哀哭欠死了。这个耶稣的教导就是如何做一个警醒预备的人。所谓警醒呢，就是你为主做工，你要管理好主的家产。所谓预备呢，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时间该干什么。作为一个仆人，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把主的事情管理好，是一位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如果偏离这个，就属于懒惰而没有见识的仆人。这是耶稣给的教导。那么这个教导完了以后呢，耶稣实际上也担心门徒，他就给了门徒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呢，就在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警醒和预备的人。第一个比喻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那么这些比喻我们都很熟悉，说那时天国呢，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娶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那么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呢拿着灯却预备了油。那么新郎迟延的时候呢，他们就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他们出来迎接他。于是呢，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具。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那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去买油，到卖油的那里去买点油来。于是他们就去买的时候呢，新郎来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啊。他却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么这个例子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说，警醒预备就像当时这十个童女一样，你既要点着灯，又要有预备油，关键的时候，关键的东西不是这个油，也不是这个灯，而是当新郎来的那一瞬间，你必须在场。如果那一时间你不在场呢，你有灯也没用，有油也没用，对吧？因为门已经关了。当你再说主啊主啊的时候，主说我不认识你。这就是耶稣给我们今天的教导，说不要看今天的疫情有多严重，不要问主是明天来还是后天来，你把你的灯准备好，把你的油准备好，基督到来的那一刻，你就在现场，你就成了。 就这么简单一个教导。所以警醒预备主的再来，这是他给的第一个比喻，所有人都能听懂。他的第二个比喻说，天国好比一个人往国外去，叫了仆人来，把他们的家业呢分给他们，交给他们来管理，个人的按照个人的才干呢给他们分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拿了5000去做买卖，又赚了5000；那领2000的呢，照样去做买卖，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呢，却挖开了地，把主人给的1000两银子藏在里面。说过了许久，主人回来了，就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的呢，就带了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我又赚了5000。”那么注意主说的话啊，主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去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么领2000的呢，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2000，你看我赚了2000。”那么耶稣给他的回答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去享受主人的快乐。”这是对前面两个。那么那个领1000的人也来了，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你要聚敛，我就害怕，所以呢，我把那1000两银子藏在地里，请看，这是你给我的1000两银子。”注意耶稣给他说的话，主说：“你这又饿又懒惰的仆人。”然后说：“把你赶到外面去，让他在丢在外面的黑暗当中，在那里去哀哭欠死吧。”哎，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预备和警醒的。我们预备警醒在干什么呢？善用主给你的恩赐。我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恩赐，有愿意去在主的圣言上面有份的，有愿意在主的诗歌教导上面有份的，有在讲道的，有做关怀的，有做互相接送的，各种各样的恩赐，就像神给你5000、2000、1000的一样。但神让你去使用这个恩赐，去做更多的果子出来，而不是把这个恩赐藏在里面，挖到地里藏起来。当主来的时候，你说主就回答说：“又饿又懒的仆人。”其实你的恩赐大小不重要，这个地方5000和2000，神并没有给他任何评价，说5000的好，2000的不好，没有这个评价。但他的重点是说，如果你不去用这个恩赐，让这个恩赐埋在地里，像死了一样的话，上帝是要给你算账的。所以我们要善待我们主给我们的恩赐，要有益处。一定要让你的恩赐发挥作用，要人让人受益。然后第三个比喻，他说像绵羊和山羊一样，他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的荣耀宝座上面，万民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出来，好像牧人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安置在右边，把山羊安置在左边。于是对右边的说：“你们这门往父赐福的，可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然后对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王，进入魔鬼和他们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那么这个比喻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说牧人怎么把山羊和绵羊分开，当时以色列人都知道。他说当主到最后的时候的话，你是绵羊还是山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你是什么是最重要的，而不在乎你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去，或者说你自己拿到多少好处，或者说损失多少，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主来的时候你到底是绵羊还是山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他说为什么呢？现在他说这个事吧，他说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留我住，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来看护我，我在监里你来看我。我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既坐在这弟兄中最小的人身上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有人就说，我如何做一个绵羊，做一个山羊呢？其实上帝给的例子说很简单，说你不要总想着做很大很大的事儿，你把最小的事做在最小的人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简单到什么程度呢？说饿了给吃，渴了给喝，做客旅给住的，没有衣服给衣服穿，病了去看顾他。他说，如果我饿了你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不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不来看我，那你就是没有坐在弟兄的最小的一个人身上，也没有坐在我的身上。这就是耶稣给当时的门徒的教导，所以这个教导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侍奉主的弟兄姐妹就是侍奉主。这个其实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我们总认为说我们做一些大的事情才是侍奉主，其实在教会的侍奉里面非常简单，不管是牧师、团契主席也好，小组长也好，一定要把你的侍奉做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这个才叫侍奉。你去把那东西做到老远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弟兄姐妹们感受不到，弟兄姐妹们饿了没得吃，弟兄姐妹们渴了没得喝，弟兄姐妹们没衣服穿的时候你不去管他，那么你这个施工做的再大都没有用处，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就是耶稣的教导。好，我们把今天这个信息放到一起，只有两章内容，24、25章，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几句很重要的话。关于末世的预兆非常清楚，圣经里面讲的假基督假先知会来，会迷惑我们，战争、饥荒、地震和瘟疫会在这个世界当中发生，教会不持守圣约破坏基督徒，这是会发生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也该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基督徒一说这个反对基督徒的好像就是教会以外的，其实圣经里面教导正好不是，圣经里面教导说真正基督徒的敌人不在教会外面，在教会里边，也就是说将来的敌基督就是坐在教会的主位上面，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教导。那我们今天从世界当中看到这个迹象有吗？你可以看到有一些迹象，但是还不像那个公元前那个安提阿古四世那么残忍，你现在还看得不是那么明确。但是如果一个教会不持守神的真道，不教导神的话语，那么基督徒会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就是刚才说的，饿了没吃的，渴了没水喝，赤身露体没衣服穿，病了没人去看，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的教导。那么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做呢？不是说去计算基督是明天来还是后天来，不是要跟大家整天聚在一起说啊，天国没了我们吃喝吧，而是要谨慎分辨，要逃离那些邪恶的事。这个教导也是挺让人觉得奇怪的，说有事我们赶快一起去帮助解决嘛。其实上帝的教导是不要去逃离这样的罪恶，逃离这样的邪恶，不要去自己去处理这些事，要逃离它。我们知道诗篇的第一篇吗？几个不要就说的是这个意思。我们回去读诗篇的第一篇，那几个不要讲的就是这个，远离这些邪恶。第二个，不要计算这些日子，不要计算这些时辰，没有人准确的知道基督再来的日子是哪一天哪一日，不要去算这些东西。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警醒预备，多做主的工作。警醒预备就是看周围发生这些事情，你看见了地震了、灾荒了、这个瘟疫了，你就知道主要来了，你要预备好。我们需要问的是，如果主明天来了，我能跟他一起走吗？还是我脑子里有很多的放不下，哎呦，我的孩子放不下，我老婆放不下，我的这么多财产放不下，还是你说好吧，我们现在就走，这是我们需要预备的。当主问你说我给你的银子在哪呢，你要知道说，哦，主啊，这是我所为你的银子做出来的施工， 你不要告诉我这是我的一千两，我现在挖出来给你，你拿走吧，那就惨了。所以这一段教导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侍奉非常重要，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今天这种疫情状态下，大家需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该做什么，要警醒预备，多做主的工作，不要去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整天算日子算日程，好吧。好的，我们课程给大家就上在这儿，我们下面留十几分钟时间呢，来供大家来提问。我们的课程呢还是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如果您白天没法听的，或者是刚才有中间泄露段的话，我会把这个文件剪辑好放在上面，上面会是一个完整的视频，好吧。好，谢谢大家。